说 AT 变速箱完美，倒不如说它是中庸啊。中庸它不是平庸啊，它可能做不到最好，但是可以做到面面俱到啊。别的变速箱能做的事情， AT 变速箱也能办得不错。首先说这个换挡平顺性，肯定不得不提 CVT 啊。这 CVT 结构以前讲了很多次了啊啊，这种变速箱可以做到任意传动比工作啊。拿买苹果打个比方啊，其他种类的变速箱呢都是按个买的，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啊，你买一个买两个，那七档变速箱就是七个苹果，对吧？那 CVT 呢，它可以切成一半，切成三分之一，一片片卖给你，你只买苹果皮也可以啊。而且由于不是齿轮传动，它不需要切换这个齿轮副啊，变速的时候啊就不存在动力中断，所以 CVT 在驾驶过程中啊变速是非常顺滑的。那 AT 变速箱虽然在平顺性上做不到 CVT 那么极致啊，但相比其他种类的变速箱还是有优势的啊。首先就是档位数，那市场上已经有10 AT 了，档位多啊，好处之一就是每个档位之间的传动比差距可以做得非常小，无限接近于 CVT。你比如说通用和福特搞出来的10 AT， 换挡期间转速下降只有 20%， 好于 ZF 8 AT 的 25% 了。就好比说同样一层楼，这楼梯7级和8级和有10多级楼梯走起来轻松程度啊，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十多级要轻松的多了。那 AT 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么多档位，就和它的结构原理有关系了。 AT 呢是由行星齿轮组传递动力的，每一组行星齿轮呢都有好几种动力流啊，三组行星齿轮就能做到6到8速，四组就能做到8到10速了。就好比说数学上的排列组合一样的，一个班一共有十个人，两人一组有多少种分组方案啊？啊，刚才说的那个福特和通用的十 AT 就和 ZF 的八 AT 是一样的，只需要四组行星齿轮，体积和重量也是差不多的。那这一点啊，双离合手动挡 AMT 这些就和 AT 不一样了，是每个档位都是对应一副齿轮的，那每增加一个档位就要增加一组齿轮，那你这个体积不能无限大的，你又不能把轿车做成卡车那么大的，那时速或者更高的档位做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难了啊。那除此之外呢， AT 和发动机连接的呢是液力变矩器，可以像一个垫子一样的，它是吸收一部分换挡时产生的这种冲击的。所以说呢，在换挡平顺性方面啊， AT 就算做不到 CVT 那么完美，但是相比其他种类的变速箱也算是有一定的优势了啊。那么除了平顺性，换挡速度也是变速箱的一大性能指标啊。说到换挡速度嘛，双离合肯定是最牛了。那但是相比这个双离合，AT 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差那么多。从实际结果看啊，虽然 AT 不是通过离合器和发动机连接，但是 AT 换挡也是通过几组自动离合器来进行的，这个和双离合稍微有点类似啊，都是某个离合器在分离的时候啊，另外一个离合器就已经在集合过程中了。所以说啊，这 AT 换挡速度理论上也可以做得挺快的。早在几年前啊，爱信的 8AT 就能做到100毫秒的换挡时间了，和双离合变速箱比起来差不多的，甚至超过某些家用调教的双离合了。而前面说到的这种通用福特联合开发的 10AT 呢，也是准备搭载在旗下这种高性能车型，什么科迈罗 ZLE 啊、科尔维特上面的。那这个研发目标就是换挡速度达到甚至超越保时捷的7速 PDK 的这个水平啊。而且对于 AT 来说啊，你追求换挡速度呢，不仅仅是为了提升运动性能，同时呢也是为了提升可靠性和耐用性。这个是因为如果自动离合器摩擦元件这个结合和分离过程太长啊，会产生大量的热，导致变速性能下降，缩短寿命。怎么理解？就好比手动挡换挡，你老是半灵动，这么抬在那边，离合器片也是很容易烧掉的，道理是差不多的啊。那么耐用性方面的话呢， AT 液力加齿轮的这种传动形式本身是有优势的啊，正常的使用保养基本上不会坏。那你单从寿命来看的话，所有变速箱的齿轮呢基本上都是高强度的圣碳钢这个材质来做的啊，寿命轻松超过40万公里啊。但和发动机连接的部件， AT 变速箱采用的是液力变速器，这个寿命方面呢就会超过其他的变速箱的。就好比说是两家饭店，虽然原材料用的都是同一家采购的，但是厨师不同口味也有差别啊。你大家可以去搜一搜，肯德基和麦当劳用的那个上校鸡块，或者叫肯德基那个鸡块，供应商是同一家，味道还是有一定的不同的。还有那个冰淇淋你也可以去吃吃看啊。那么根据汽车用液力变矩器技术条件 QCT46320-10 年的标准来看呢，首次大修前液力变矩器的行驶总里程不低于12万公里，也就是说啊，液力变矩器12万公里以前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坏的。但离合器片这种东西呢，超过10万公里不换的，基本上是超级老司机了，新手都是要提前换的啊。那么从故障率角度来说， AT 算是比较省心的。美国变速箱维修协会 ATRA 啊，对美国在用的1000多万个 AT 变速箱做了个数据统计。 统计啊，有大约 90% 的变速箱故障都是来源于过热和保养换油不及时，也就是说正常用基本是没毛病的。在耐用性方面啊， AT 相对来说就比较有优势了，你什么过一段时间就要换离合器片的手动挡，一不小心就会过热的双离合，承受能力有限，一不小心要打滑的 CVT， 比起来的话优势就大了啊。这 AT 啊就好比是用料扎实的铁勺子，你只要不用来什么挖土刨坑啊，正常吃饭基本上是不会坏的啊，不是这种盒装泡面或者八宝粥里面附带还要折一下的这种塑料勺子。所以说 AT 好就好在这个地方，你不要出格的乱用，基本上就是一直用。那从省油的角度来说的话呢，这口碑就有问题啊，大家觉得这 AT 一直都是油老虎啊，但是现在变速箱技术也是在提升的， AT 呢它也在下功夫做到越来越省油啊。你比如说手动挡双离合省油是因为它的绝对传动效率高啊，是硬连接啊， AT 从他们身上就开始学啊，这高速的时候完全锁止液力变速器也能做到 100% 硬连接，虽然低速的时候还是有能量损耗啊，但那也是为了舒适性做出的妥协。再比如说 CVT 省油是因为 CVT 可以提供任意的传动比，让发动机始终处在一个最舒服的工作环境下工作，最省力嘛。那 AT 呢就尽量做到档位多，做到接近 CVT 的水平。那最终的结果来说的话， AT 虽然还不是最省油的变速箱，但是和其他种类的变速箱的差距啊已经没有那么大了。传奇 GS4 举个例子，相同 1.5T 发动机配双离合变速箱百公里油耗 6.6 升，配 AT 变速箱百公里油耗 7.2 升，相差 0.6 升，差距的确存在，但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变态，两三升啊。所以总体来说，不少朋友认为 AT 是最完美的变速箱种类，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，性能表现非常中庸，没有明显的短板，哪边都不出问题啊，和平庸是不一样的啊。就好比我们常说的水桶理论啊，考试的时候全部得80分，比一门95分其他都60分反而来得好，总分高，进的学校也更不错。如果买车没有特别的需求，想要车子面面俱到，那搞一辆 AT 变速箱的车子即便是现在也是不错的选择啊。那么自动挡 AT 变速箱买回来，各种各样的操作问题层出不穷，天天都在那边吵，天天都搞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。自动挡 AT 变速箱能不能控档滑行啊？挂 P 档的时候要不要拉手刹？买来有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？P 啊 ，ND 挂来挂去是怎么个顺序啊？除了 D 档之外，其他东西什么时候用啊？都给你整理好了。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备胎说车”，回复关键词“自动挡”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、音频、视频都有，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，等你来玩哦。